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啊，孩子们呢啊，你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哦，就是很长的时候，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上帝会给你们遇见困难。你们喜欢困难吗？ Do you like hardship? Suffering? 有谁喜欢困难的请举手。乐乐喜欢，哇呀，痛你喜欢吗？不喜欢啊。OK， 你们慢慢的以后，你们长大之后，你们会经历到一个事情，就是你们会遇到痛苦啊，可能在学校里面跟朋友不和打架，最好的朋友后来出卖你，或者伤害你，或者你的东西不见了，或者你的成绩考不好，或者再慢慢长大了你失恋啊，很痛苦啊。但不是每一次你祷告说上帝就会把你的痛苦拿掉啊，所以你们希望你们听进去哦，孩子们，你在痛苦的时候你祷告上帝就不是说把你的痛苦拿掉啊，这样祷告来干嘛？干嘛？金儿，所以就在苦的时候啊，还有后面呢，余开，在苦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祷告呢？若上帝，你祷告，上帝都不一定会拿掉那个苦，这样怎么办？你祷告说，上帝会给你力量来度过它。所以不要一直想说，你有苦的时候，你祷告，上帝就要拿掉。圣经很常说让我们看到说遇见苦的时候反而是祷告的时候他给你力量给你智慧度过它，不然你会陷到一个不好的光景，就是有苦我祷告上帝不听我的，是不是上帝无能？是不是我没有信心？是不是我犯罪？是不是你会有许多的疑问？所以孩子们，以后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不一定要拿掉那个困难的那个苦啊，但是你祷告求上帝给你智慧给你力量度过它。今天与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有相关的。今天我要与众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在启示录三章七节到第十三节，主会保守那OK， 你们加一个字，那坚持、坚守、坚忍、持守、坚忍的信徒哦。启示录三章七节到第十三节，然后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再次的站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主，虽然我立志做完全人，但我知道我在你的面前不完全，我有罪，求你宽恕。也求你宽恕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让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求你赐我们力量，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困境，主啊，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你应许说你会保守那些持守坚忍的信徒。主啊，再次的让我们回到腓拉铁菲这个的教会，你启示他们，你告诉他们，你坚定他们的时候，求主也今天同样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安慰我们，坚定我们，使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力量。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这是腓拉铁菲教会，这期间教会就在今天的土耳其，那Philadelphia， 然后腓拉铁菲，这是他们的古迹不多，这是当时候他们存留的一些的古迹哦。好，我们先来看经文，启示录三章七节到第十三节，你们翻到可以听我来念。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了、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 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啊，从撒旦的一党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人中，我要使他们一些人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且知道我已经爱了你。第十节，你们既然已经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上帝的圣所里做柱子，他绝不再出去。我要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的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身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啊启示录的七间教会里面，只有两间教会，非拉铁非教会和士美拿教会，他们是好样的，他们是被主赞赏的教会，而主没有责备他们，他们也是受苦的教会。就在啊约翰的那个的时代的时候，在约翰要离世之前的时候，那个的时代的时候，有对基督徒很大很多的一个的逼迫，他们受苦，然后当他们坚忍，然后他们得到主的赞赏，主没有责备他们。在启示录三章七节的时候，主耶稣说那圣洁真实的，他这样的来表达他自己。这个的圣洁与真实是什么呢？这是上帝的属性。当耶稣基督这样的说他是圣洁与真实的时候，就表明他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60章14节，你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就是那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属性来表达自己，把他与等同于上帝，他就是上帝。所以在启示录6章10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歌颂说圣洁真实的主啊，圣洁真实的主。在启示录6章10节，你可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表达他是圣洁真实的，他就是那上帝。 He is God, He has the attributes of God。 我们再看启示录3章7节，耶稣说他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啊。在这里的时候有一把的钥匙哦，那这把的钥匙是什么钥匙呢？难道就是那开这个阴间或死亡之门的这把的钥匙吗？是不是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这个开死亡阴间的钥匙呢？啊，这应该不是哦，因为这里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它是引述于以赛亚书，就是旧约圣经哦，以赛亚书22章22节哦。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的时候，你看这把的钥匙不是关于死亡和阴间的，这把的钥匙是有关上帝国度的钥匙，要进入上帝的国度，好像有一扇门，还有一把钥匙，用这样的寓意的表达的方式来表达耶稣基督他掌管要进入上帝国的这把钥匙和这扇的门哦。所以我们来看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2章20节，你会看到是一模一样的哦，相似的。我必把大卫的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啊，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是仆人以利亚敬。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是仆人以利亚敬。好，然后这个大卫的钥匙会放在以利亚敬的肩头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然后主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建立他，像钉子钉在稳固的地方，他必做富家荣耀的宝座。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们啊熟旧约圣经的话，你们就会知道这个仆人以利亚敬，他就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He is a type, okay? He points towards the coming Jesus. 所以这仆人以利亚敬哦，这把钥匙会交在他的手上，然后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够开。他好像就好像基督一样，但他不是基督。他就预表着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第七节，如果你们熟悉以赛亚书的话，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就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稣要诞生，要为我们而来。 所以你把这三段经文啊，因为今天不是主日学，但我只也轻轻点到，然后你们有兴趣你们回去研究。你把启示录三章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所说的那要来的君王。第二，信徒教会基督徒，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以色列。好，所以以色列，旧约中的以色列，不单单就是那个国，现在的国以色列，他也是预先预表着那些将来因着耶稣基督与犹太人，就是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一同进入这个上帝的国。OK， 再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是谁呢？旧约圣经讲的是我们，明白吗？旧约圣经很长，你不要以为他是在讲以色列，这个的以色列也是包括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讲的基督是在讲谁呢？是在讲耶稣，它里面有许多的人物都是在预表着要来的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启示录里面说，他对腓拉铁菲教会预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也引用旧约圣经，来让信徒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来看，来更清楚的认识他到底是谁。好，我们看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开一道一道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在这里的时候，在当时候整个的背景，给你们一些的背景，腓拉铁菲的教会他们遇到的 people 是犹太人反对他们，犹太人他们说他们才是真的上帝的子民，他们反对教会，他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说信的上帝不是上帝，我们不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逼迫。这些你从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到，当时候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受到犹太人大力的反对。在犹太人眼里我们是异端，在我们的眼里我们认为他们是背弃主的，他们是悖约的子民，悖逆的子民，明白吗？所以当时候的犹太人是很多的，他们当时候基督徒的人数是很少的，所以他们逼迫教会，他们压迫教会，他们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说，他告诉教会说，我知道你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Little strength， 什么意思呢？他应该的是意思就是他们的人数是稀少的，所以他们的力量是少的，所以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是尽管这个腓拉铁菲教会他们的力量是一点点的，但他们都没有否认主耶稣基督，他们坚决的承认耶稣基督，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耶稣说，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没有否认他的名。所以没有否认耶稣的名是什么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耶稣曾经说到，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的面前也不认他。所以他们没有否认耶稣的名，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耶稣基督，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虽然他们弱小，他们虽然人数稀少，他们很脆弱，但是他们坚决的承认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基本上简单的来说就是传福音，他们正在传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教会。我们再继续看第八节，耶稣说，看啊，我已经给你们前面开了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啊。结果我们要问哦，这个的门是什么门？是不是这个木门？不是这个木门哦。所以你们要知道，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不可以固执的说一定是按字义的表面的意思来解释，门就是一定是这个门，这个开门的这个门，不是的，它是寓意的一种的表达。那结果我们要问，这个的门是什么？开了这个门是没有人可以关上的。那结果如果我们熟悉这个门的这个的概念，从圣经整本神学的这个启示的概念我们来看的时候， 这个的门在使徒行传14章27节，哥林多前书16章9节，哥林多后书2章12节，哥罗西书4章3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其实是进入天国的福音之门。所以在哥罗西书4章3节，我列入两处的经文，你们来看。哥罗西书4章3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就是传福音的门。好，宣讲基督的奥秘。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这里有又宽又大有果效的门为我开。就是因为保罗在传福音嘛，这个有效又宽又大的门为保罗开。但是保罗说是什么呢？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所以上帝开这个福音的门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哇，会有人信耶稣，但是不代表没有人反对，还是会有人反对。这就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是耶稣说他为他们开了这个门，这个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但是他们有面对逼迫吗？他们有面对逼迫。他们面对反对吗？他们有面对反对。他们受犹太人极大的一个的反对。所以耶稣基督鼓励教会，其实用这个门来鼓励教会，说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这道门已经开了，没有人能够关上。其实其用意是要鼓励教会继续传福音，继续的不要否认主耶稣基督。啊，接下来我们要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解释，你会更加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恩约教会也是算弱小的。我们不要看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多一点的人数，当然以前是更少的。现在看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好一点点，但是我们也是弱小的，我们的人数是稀少的。我们也一直没有否认主的名，主也一直的赐福我们。那结果我们为什么起初的时候要开设教会呢？我们开设教会是因为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我们要传主的道，我们不要否认他的名。结果我们回顾这九年来，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九年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我们忠心的传，我们忠心的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在教会里面信了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的，许多的人信了主，他们受了洗，然后他们归入了教会，他们信了耶稣基督。那反而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我们有甚至参与千人的布道会。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往往透过活动还有千人布道会里面带人信主的，反而是好像没有什么看到。所以带人信主乃是我们勇敢的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承认的主的名，我们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忠心的传，然后会时间到了就会有人来信主。这是恩约教会要持守的，我们要继续忠心的传扬主的道，然后不否认他的名，主会把一些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信主，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方式。在过不久的时候，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会去西部职堂，会离这里比较远一点，在应该是在玉朗这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些的人，他们要来到这里，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半的车程是很困难的，很艰巨的。所以上帝会让我去那里，如果上帝许可，我相信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我去那里职堂的时候，我希望在那里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果子，会有一些人来信主。你们不要害怕，恩约教会有两位很好的长老，我们有一个教导的长老是利怀牧师，他有改革中正统的神学，他有牧养的心肠，他有智慧，他有带领的能力，他有爱心，他又敬畏上帝，是一个好的牧者，他是我们教会教导的长老。那第二位的长老是忠诚长老，忠诚长老乃是你们自己投票，你们选立他的，对不对？是圣灵透过你们放在你们内心里面，你们认定他就是你的长老，是治理的长老。你们要知道，他做长老不容易哦，他有四个儿子，我有时候在想他怎么侍奉的。四个孩子，现在四个儿子，另外一个还没有出来，四个，还有一个在要出来了，对不对？四个儿子哦，哇，神赐福他们。然后你们知道吗？他每天做工做到几点吗？你们每次叫你们侍奉，哇，很忙很累。你们如果知道的话，你们去访问他，你就知道他每天做工是做到半夜的。 然后他还要为教会的事情、治理的事情操心劳力。所以我们教会有两位很好的长老，真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有很好的执事，执事都也是你们选出来的，你们认定他们，他们都愿意的来服侍，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你们当中也还有一些未来的领袖，是我们长老和执事都看见的，时间到了，你们也就会起来来服侍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不久的时候，上帝的时间到了之后，我就会去职堂，在那里我希望能够得为主得一些的果子。那无论如何，恩悦教会要继续的不否认主的名，继续的传扬福音。然后虽然我们很小，我们很脆弱，我们在经济上也是非常脆弱的。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偏离这段经文一下，我不想责备你们，真的，但是有时候不讲不可以，因为这种不好听的话，有时候我还是要讲一下。你们呢，亏负主，你们有一些偷窃主的钱，原本当纳的十一你们没有献上，使到教会哦，在经济的财务上、光景上啊，出现状况，你们良心过意不去，我又不要太严厉的责备你们，真的，我从来都不敢在这个事情上亏欠主，主也一直赐福我，都是凭信心的来献上的，主都会加添的。你们不要再想到你们有拿到 bonus， OK？ 你们想到 bonus 的时候，你们跟主斤斤计较。但如果主在恩典上给你斤斤计较的时候，你们不要埋怨，真的，你们自己好好跪在主的面前，你们自己想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有意义，底下你们讨厌我，我也希望做一个你们喜欢的人啊。所以我们再回来，我们看第九节，看呐、啊，从撒旦一党，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的人中。所以耶稣说什么呢？看呐、啊，从撒旦的一党的这些的犹太人，耶稣骂他们是什么？属于撒旦一党的人哦，然后还骂他们是说谎的。那结果这些犹太人，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这样谁才是犹太人呢？你们不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他们是犹太人，耶稣他说他们不是犹太人，这样谁才是犹太人？我问你们，你们告诉我，谁才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这样谁是犹太人？啊，来们有没有勇敢的大声讲，谁是犹太人？啊，对，就是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信耶稣的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成为了真犹太人了。这个就是你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还有许多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层面。我们才是那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与那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成为了真亚伯拉罕的子孙，明白吗？所以耶稣再次的说，他骂那些的反对他、否决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属魔鬼的。他们听了就很生气，他们越听越气，他们后来要把耶稣把他钉死，就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责备这些犹太人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所以耶稣说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属撒旦的。 They belong to Satan. They are liars because they deny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because they deny Jesus is God. 这句话我希望主能够深深的刺入在你们的心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耶稣是上帝，不能够妥协的。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继续的来看哦，耶稣说，我要使他们，就是这些犹太人，来到你的脚前下拜，并且知道我已经爱了你。那结果耶稣为什么讲这一番话？是不是要使这些犹太人跑到教会里面去跪下来拜教会吗？是不是？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耶稣要打败他们，然后使他们臣服于教会？是不是他们使他们成为教会的奴隶，成为教会的手下败将呢？不是的。在这个的下拜的时候，在第九节这个下拜proskuneo， 他的原文叫 proskuneo， 下拜哈，英文的圣经都翻译成 worship at your feet。 在启示录里面，这个 proskuneo 使用的时候，十次是讲于敬拜上帝，有超过十次的时候是在讲夫 敬拜撒旦或敬拜假神、敬拜偶像。啊，他其实他所影射的是，结果他们都是引耶稣是引用旧约圣经的，是影射于以赛亚书45章14节、49章23节、60章14节、都是影射这旧约的圣经的。在我们回顾到这些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14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耶和华上帝说，这些的外邦人要在以色列的脚下拜下来，然后他们要承认上帝耶和华上帝是上帝，他们要归主。我再重复哦，在这些的旧约圣经里面是讲到什么呢？外邦人，上帝说这些外邦人要到以色列这个国的脚下下拜，然后承认上帝是他们的上帝，承认上帝是真的上帝，然后他们要归主。很滑稽的是，耶稣基督竟然用了旧约圣经，然后现在他套用在这些犹太人身上，而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教会哦，就成为了真以色列人。而原本是犹太人的这些的人，他们却怎样呢？他们要拜在教会的脚下，承认上帝是爱我们教会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承认上帝是主，他们要归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熟旧约圣经的话，我们一定是不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你明白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所以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旧约圣经，要明白新约圣经，整本圣经要滚瓜烂熟，那不然你解释的话一定会解不通的。所以结果这个你回到以赛亚书45章14节、49章23节、60章14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幕，你就明白耶稣基督要使这些犹太人在教会面前下拜的意思是说，他们要归主，他们要承认上帝是爱教会的，他们要承认上帝是教会的上帝，他们要回转，他们要信主。所以如果你不明白我这样讲什么呢，我现在简单的来讲，第九节耶稣是告诉教会说他要使这些犹太人信主，就这样简单，可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又遇到阻力，人家会反对，好像这些犹太人他们会反对，他们有阻力，不要害怕，继续传。有些时候时间到了，就有一些人会归主，会信主的，明白吗？就像以前我曾经多次的分享，我以前我的朋友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被我骂了2个小时，那时候我才14还是16岁这样，然后传福音，年轻人你们敢传福音吗？不敢了，是怎么办？但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会否认耶稣吗？你会承认吗？会，你们要有鼓起勇气，不然这个教会以后没有盼望，怎么办？你们不敢传，叫你们打架你们敢打吗？敢，他如果你生气你就打他一拳了，那叫你们传福音你就好像猫这样喵，小老鼠一样，真的这是属灵的一个的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勇敢的传，时候到了会有人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第九节的时候，这第九节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寓意指向一个的事情哦，在末日结束前的时候啊，末日结束前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犹太人信主。我再重复，现在我们已经在末日了，在整个的末世，但还没有结束。在它没有结束之前的时候，后来会有很多的试炼、天灾、人祸，种种的困难的事情会发生在世界里面，会越来越不好。你们不要每一次想着说我要过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一帆风顺哦。圣经一直告诉你说一帆不风顺啊，但有主就有平安。你们明白吗？如果你们每一次有时候信耶稣一帆风顺的话，你们迟早啊你们会跌倒的。信耶稣不是给你一帆风顺的，那个是拜拜的那些。他跟你讲信他们的就一帆风顺，没有一帆风顺的，是会有苦难，有天灾，有人祸这些的事情。所以到末日结束之前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归主。在罗马书11章25到32节，你会看到大量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会归主。所以使徒保罗就警告外邦人说不要骄傲。是的，现在我们成为了上帝的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上帝属灵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不要骄傲。因为如果我们几时不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把我们折下来，上帝就把我们拆下来。就好像西方的教会以前是哇多么的风光， 西方的教会有多么多人的信主。现在你看，你去西方，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去看教会的时候，他的教会是变成酒吧，他教会变成博物馆，他教会就是给人参观的，已经没有人了。所以青少年们，教会的前途未来都在你们的手中。你们不好好敬畏主、不爱主的话，以后教会就是那，以后这里不能，这里不太大了，又不能，以后我可以做什么？以后可能就变卖了做仓库，就是这样的。你们不爱主，你们不敬虔，你们不努力的话，你们只为了享受的话，哇，完蛋了，就没有前途了，真的是没前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使徒就警戒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要骄傲。你看到犹太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们上帝忘了他们，上帝没有忘他们。上帝在他的时间里面会使这些犹太人归主的，哦，这是真实的。你们慢慢的后来看，你们就会明白，在罗马书11章25到32节。好，我们现在来看第10节。第十节，你们来念好吗？10节到13节，来，1、2、3。好，我们看第10节。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 You kept my word about patient endurance， 我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在这里这段经文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你们听我啰嗦一点，因为真的是很困难。你们也听过很多人不同的牧者讲不同的解释，启示录不同的解释。但如果你们听完之后你们不赞同我的话，都不用紧的。我也尊重那些牧者的解释，但我在这里要让你们看到我认为应该的解释是什么。这一段的经文是难解的，它有不同的解释。到底这个保守你脱离，或者和本加勒，就是翻译成免去，那试炼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保守你脱离或者免去，那试炼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在这里的时候有我只列出三个比较常有的观点。第一个的观点就是你经常会听在教会听到的，就是在末日结束前这个有大试炼临到普天下的时候，有灾难临到天下的时候，教会会被提到天上，然后免去这些的灾难。就是有灾难来之前，耶稣会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见在天上出现然后免去这些灾难。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解释的，请你们举手一下。哇，超过一半。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下一番功夫好好的解释，不可以这样随便点到过去，不然你们不能够幸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我的看法。首先，这节的经文，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段经文都没有告诉你教会被提到天上，对不对？有没有？没有，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没有看到提到教会会被提到天上。如果非拉贴铁非教会，耶稣说这个有关这个末日前的那个大灾难之前，这个非拉铁非教会会就是被提到天上的话，这样为什么第二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却对士美拿教会在启示录2章10节说你们要忠心至死？你怎么解释？对不对？所以不是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看第3，这是更震惊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在大灾难之前教会会被提到天上免去任何的试炼，没有。 I repeat, The Bible never said the church will be raptured before the great tribulation to avoid the trials. 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说在大灾难之前的时候教会会被提到天上免去这些试炼，没有这样讲过。那圣经讲什么呢？圣经说敌基督来之前，将来会有一个人或一个国或者一个势力或一个组织，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人他可能应该是一个君王，他有军权，他有政治权力，他有经济权力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领袖，这是我个人的相信，可能我会错，但我是很坚决相信的。 因为除非我看到其他的经文证实我是错的。将来圣经说敌基督来的时候啊，然后主在先敌基督要来，这个世界会有混乱，混乱的一个地步就是哇，会有敌基督来，然后有一些基督徒都会去拜那个兽，会去拜偶像，会去拜那个假神，会混乱，教会也会混乱。然后主他降临到世界的时候，在他降临的时候，教会才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帖撒罗尼迦后书2:1-4，你可以看到，我就不会放这些经文了。今天不是主日学，不然我底下我回去我的太太要骂我，就好像把它变成主日学一样。但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好，让你们能够明白，他不是在讲到说教会会被提到免去这些的灾难，不是。然后重要的，耶稣曾经这样的说，耶稣在约翰福音17:15说，我不求你们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你一直求说，主啊，你把这苦难拿掉，上帝不一定会拿掉的，上帝也不会把你抽离，有时候也不会，上帝反而是什么，保守你在这个的困难的光景里面，保护你免受那恶者的侵害，就意思是说你不会受到撒旦的迷惑，然后你跌倒，你信心失掉，然后你远离主，你永远的失落。所以小结就是 conclusion， 经文不是讲到教会被提到天上免去试炼，不是。这如果但是你们还是不赞成我的话，我尊重你们哦。但你们要下来底下要跟我辩论也可以的。好，我们看第十节。在这里的时候，第二个的看法就是主耶稣应许那不受末日大审判前的大灾难。啊，就是应许腓拉铁非，就是大审判前的这个大灾难哦，他们不用受。没有任何的灾难临到他们。有这样的看法的学者，他们会说第十节哦，我必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时候是 Hora 这个原文 Hora， OK， 在启示录的研究里面 Hora 这个的字，在启示录11:13、14:7、14:15、18:10、18:17、18:19、17:12讲到这个 Hora 这个时候的时候，往往是指就是末日结束前的那段时间，就是耶稣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所以他们就这样解释说，耶稣说免去那个时候，就是说在大灾难的那个末期，耶稣要回来的那个时候，他们不受任何的灾难。这是另外一些的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不是。为什么呢？主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是在应许腓拉铁非教会，就是主讲的这番话是对当时候的教会的那些活着的那些信徒讲的。如果只是单单讲到以后的事，好，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了，还要再过多可能不懂几百年我不知道，或者几十年我也不知道。如果是讲到以后的事的话，就对当时候腓拉铁非的教会的人就没有意义的，毫无意义，明白吗？所以这个的应许，在第十节的这个的应许是对当时候的腓拉铁非的教会是有意义的，也对今天的我们是有意义的，也对将来的信徒也是有意义的，明白吗？然后我们再来看哦。所以总结的来说，我不认为是单单耶稣说免去那个将来的时候要来的那个的试炼是讲到以后的事，不是，而是整个是关乎我们以前的他们腓拉铁非教会的面对的事情，也关乎我们，也关乎未来的事情。好，我们看第三点，最后一点了，你们忍耐哦。第三点，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主在第十节里面所要讲的是他应许属灵的保护 spiritual protection， 保护教会脱离要面对的试炼与试探。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说我必要保守你们脱离那试炼。试炼这个字，它在原文是 parasmos 名词， is a noun，OK， 的时候，就在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这个是 perazo 动词 is a verb， 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 所以这个的试炼 perasmos 它可以翻译成试验 testing， 它可以翻译成试炼 trials， 它也可以翻译成试探 temptation。 OK， 这个如果你们不相信，等一下你们可以问立怀牧师，他也会原文的，他可以用电脑点一下跟我一样，他就全部出来了。所以 perasmos 有时候会翻译成试探，撒旦试探 ；Perasmos 有时候会翻译成上帝的试验，或者上帝的试炼。那怎么翻译呢？要看上下文，然后他们会决定怎么的来翻译。因为在第十节这个上下文的缘故，所以他们都翻译成试炼。所以这个的试炼是包括了灾难，包括了试验，包括了试探，种种的事情哦。所以第十节，其实我们要告诉你们了。在第十节的时候啊，你们不要以为这个灾难是到讲到以后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以为启示录讲的这些灾难，末日的大灾难，是讲到以后的事情。不是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末日的患难 tribulation， OK， 已经开始了。OK， 你们那些比较可以头脑上比较吸收的，你们集中精力来听啊。这个的患难，大患难 tribulation 其实已经开始了。 I repeat again, the tribulation has already started. 这个的大患难不是等到以后才来的，现在已经有患难了。你怎么看到呢？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启示录二章九节到第十节，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患难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活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患难？有没有？有没有天灾？最近还有可能要来多一个灾，这个灾叫股灾，你们要小心。天灾、人祸，种种的事情都表明了上帝对这个世界不满，上帝的愤怒在这个世界上。当这些的事情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倾倒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区分说啊，基督徒就不用免受这些灾难？打个比方，地震来的时候，哇 ，OK， 地震啊，新加坡地震啊，然后基督徒全部哇，住的那个房子都没有事，然后非基督徒全部就砰就在里面了，会不会这样？会不会 ？SARS 来的时候，这个 SARS 很敏感的，他会知道，这个有兽的印，这个有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侵犯那些有兽的印记，那些不信主的，然后基督徒都免疫，是不是？是不是？不是的，所以这些灾难我们基督徒都要面对的。但主所保守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属灵的保守，保守我们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跌倒。然后你现在看，我们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有些基督徒面对这些灾难的时候，他们还是信心次立不倒的。所以我看到进水之事的时候，我看到德明的时候，哇，我很佩服他们。每次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都激励我们，就好像他们也激励你们一样，他们就成了我们众人中的仆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继续传福音，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咬紧牙根坚忍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患难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你们今天这堂道是很难听，我知道有很多technical，就是很多一些细节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听我苦心博劝的，我劝你们哦，真的，如果你们听不进去的话，我害怕有一天这些事情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离开耶稣的。你们不要每次想说我信耶稣就是一帆风顺，我信耶稣就是哇风调雨顺，谁告诉你的？那些都是欺骗你的那些牧师讲的。所以那些牧师每天讲说信耶稣一帆风顺，信耶稣风调雨顺，然后哇财源滚滚，然后这些。他的教会就很多人哦，你听不下我讲这些话的，听不下利怀牧师，利怀牧师也是跟我一样的，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讲的。你听不下我们这样讲的，你们就会离开咯。当你们离开的时候，当灾难临到你们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们站不住的，你们一定会离开主的。所以主耶稣告诉腓拉铁腓教会，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坚忍，所以主要保守他们，要保护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事情是真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患难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哦， 青少年们，我恭喜你们，我因为我大你们三十岁、二十岁，所以我可能看不到了。你们有机会，你们可能有机会。这些患难呢、灾难会一直的不断的重复，然后它会越来越多。
It'll be very fun. The future is very hopeful.
这个未来是很有希望的，很多灾难的。啊，你们不好好跟着主啊，我告诉你，以后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就不要耶稣了。所以这些患难会越来越多，重复，一直重复，在历史之中一直不断重复。你不相信，你回家拿历史课本翻出来，你就看到打仗、征战、瘟疫、地震、饥荒不断的重复，它会越来 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教会会混乱，世界会混乱，然后敌基督就来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讲的上帝能够刻在你们的心板上，因为他是主的话。好，所以患难会在历史中不断的重复，直到敌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会到达一个的高峰。然后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主是告诉他们说，主要应许他们属灵的保护，就是他们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主会保守他们，保守到底。所以那些持守真道的 they keep the word， 那些持守真道的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主都会让他站立起来。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没有困难哦，有了。有些年老的时候，你们年老的时候要面对什么困难？走路不方便还是很好的，你知道吗？我只要想了，这些年长者全部给我吓到半死。有时候你们要跟我多跑医院，跟立怀牧师多跑医院，真的。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哦，走路不方便还好哦，大小便不方便呢，就是大便不能控制，小便不能控制。来吃东西，我最近去看望人的时候，他指着他肚子这样，然后我就看他肚子做什么，肚子一个洞，然后一个管子在那边，你们知道做什么吗？他说喂奶，那奶不是从口进去的，是从肚子进去的。后来我就问护士说可以不可以喂奶，护士跟我讲说不可以，时间还没有到六点，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时间还没有到，哇！他很不高兴，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喂奶，因为他又不能喝水，不能喝水，一喝水的话，他就进入到他的肺，因为好像那里开了一个洞，所以很惨。但他就在他最惨的这位的年长者，就在他最辛苦最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决定，就是他信耶稣了。所以有很多人呢，不见棺材不掉泪。就是要他很高傲的，因为以前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不要，他给我摇手，他不要。等到他真的很惨的时候他就要。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们就是等到你患难的时候，你很惨的时候，上帝给你很惨的时候，你才说上帝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我要耶稣，不要这样做。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凡是坚守主道的人，主会保守他。在彼得后书二章二九节的时候，彼得后书二章九节的时候，你们念好了，一二三。所以主会懂得怎么搭，就是近前的人脱离试探 ，Perasmos。你看 Perasmos 在这里是翻译是试探。会拯救他们。然后我们再看哦，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然后我们念了，我会跳到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你们念来，一二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保罗就问，第一个什么？患难、困苦。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意味着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要受什么？患难， 要顺困苦。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每一次患难临到你们的时候就想说，是不是我犯罪啦，是不是有时候是罪引起的啦，我不是说每次都不是，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你不要想说是不是上帝不爱你啦，明白吗？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是上帝最不爱的人了，因为他受的苦，他受的患难是最多的之一之一个。所以保罗说，有谁可以让我们使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包括死亡也不能。那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苦难临到基督徒，有死亡临到基督徒，但我们还是屹立不倒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主保守我们哦。所以在主的保守与圣徒坚忍的层面上有两个层面哦，你们要记得。我们要平平安安的走完这个世间的路哦。你们不要每次想到今天的享受，世界的享受，你要想你要走怎么走完这条的路来见耶稣的面。你要好好的走完这条的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层面就是你要坚忍 ，endure， 你要坚忍。所以你在第启示录十章的时候啊，十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就告诉腓拉铁腓教会，你们遵守了我忍耐的道。You have kept my word about patience and endurance， 就是他们坚忍到底，然后他们什么持守到底，在第十一节说，你看到持守到底。所以基督徒要付出吗？要忍耐吗？要努力吗？要忍耐吗？要。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的层面，如果我们只是忍耐的话，也是没有办法走完这条路，上帝必须要保守。上帝会保守那些忍耐他的道，忍耐到底的，坚守他的道，坚守到底的人。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就应许说，我必定保守你脱离。你就看到主的保守，主保守这些我们忠心持守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对主的道的态度是好的，你们是坚守主的道的。我希望你们青少年，你们我知道很闷，来教会一定是闷的。如果教会来教会是好玩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一定是完蛋的。孩子们也是，如果你们的主的道不是在你们的心里面扎根的话，我告诉你们结局什么。希望你们来，我们念这个经文，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警告你们。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来，一二三。所以有一些信徒，他会听了道，听了福音说，他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接受了，但是他里面没有根，上帝的道没有在他的心里面扎根，暂时的，他是基督徒，他欢欢喜喜，患难临到他的时候会怎样呢？他就跌倒了。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的时候，腓拉铁腓教会，因为他们坚忍，他们坚守神的道，所以神要保守他，保守他们到底哦。所以圣徒的坚忍是神的保守，圣徒的坚忍也意味着我们会要忍耐，我们要付出。好，要完了，要结束了，你们忍耐到底成功了，这是小忍耐。第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得胜的我要叫我的上帝的圣所里做柱子，他绝不再出去，我要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心灵都写在他的身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讲到耶稣要怎么的奖赏腓拉铁腓教会，还有我们向腓拉铁腓教会的我们。在这里哦，你们不要固执的字义的解经哦，就是按字面上的意思解经。你按字面上的解经就变成什么？你这些爱主的人以后到天上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得柱子，然后又不可以出去，就是不可以动，你要吗？忠心到底，然后变成什么柱子？你要这样解释吗？你不会这样解释的，对不对？然后第二段哦，上帝耶稣说他要把他的名刻在我们的身上，你质疑的解释的话，你要解释什么呢？这个叫纹身，
啊，
上帝要纹身给你纹，哇，这里写耶路撒冷，这写新天新地，然后这里写耶稣基督，然后纹身，你是不是这样解释呢？不是这样解释的，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他们如果故意的、固执的、恣意的、表面上的来解的话，就一定解错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柱子是什么意思呢？在柱子里面，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你就很明白啊。那时候使徒就说，雅各、基法、约翰都是教会的柱子，就是他们是重要的人物，明白吗？我们说利怀牧师跟钟成长老是教会的柱子，就是他们是教会的支柱，明白？重要的人物，明白吗？所以将来他们要得到的赏赐，就是他们要成为重要的，明白吗？上帝要给他们荣耀，要给他们冠冕，然后上帝要把他的名刻在他们的身上，哇，是荣耀的哦！你配得这个王帝的名，你明白吗？这个是你要有一种，你要看多一点君王片哦，那种古代的君王片，就是中国的君王片，你佩戴这个君王的名，这是何等的荣耀、尊贵与身份。在这里的时候，耶稣也告诉腓拉铁菲教会啊，就是后来我们会看到，以后会有星辰从天上降临。耶稣也曾经说到，告诉门徒说，他到天上为我们预备房间。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从上帝那里降临，然后整个的大地会被更新。哦，我们要活在这个地面上，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新的身体，这个叫做 The Great New World， 新世界。哇，很好的哦。所以信耶稣不是上天堂而已，信耶稣是等待那新天地、新世界、新的身体、新的款式的动物，还是动物啊？新的地、新的一切，还是要工作的。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新的天、新的地是多么的美好无比的。所以凡得胜的，第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每一次为什么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呢？因为他不要让我们以为只是单单对那间教会讲，不是，这一番话也是对众教会所说的，所以有耳的就应当要听。总结今天的教导，教会的使命，第一，我们存在，我们的使命就是不要否认耶稣基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第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要坚忍到底，要持守到底，唯有这样的人，上帝会保守他，保守到底。我们也要为金水执事祷告，他面对的患难是极大的，他面对的试炼也是极困难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在我的身上的话，我可以承担得住吗？我想我不知道，我不敢当。但他在我们当中成为上帝仆人的好榜样，他坚忍到底，上帝也必定会保守他，保守到底。我们各自，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们在主的面前，你们好好的祷告，我相信主一定会对你们说话，主一定有话要对你们说，你们自己回应主。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希望恩悦教会能够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虽然我们弱小，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在遇到试炼的时候，都能够向他们坚忍到底，持守你的话，不否认你。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会保守这样的人，保守到底。所以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是有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离开吗？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死亡吗？是任何天上掌权或地上掌权的事吗？都没有，都不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离开你。主啊，就在我们坚忍到底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今天我已经衷心的把你的话传扬出来，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知道，在这地上必有试炼，必有患难，必有试探，但因为我们持守你的道，我们坚忍，
主，你一定会保护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听到信息，我们感谢主。我们也被再次被提醒，如果你们过去曾经传福音，向人传福音而被人家责骂，这是应当的。如果被人家责骂，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你不用怕。通常责骂你的那些人，迟早上帝会使他回转的。所以在大学里面，我见证过很多这样的人，哇，骂你骂你，在传福音日骂你，骂得很爽，后来相信耶稣基督。二十多年前，有个年轻人，那时他大学刚毕业，哇，意气什么？意气风发，哇，很了不起，教会又很重用这个年轻人，做青少年的领袖，做青少年的导师。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这个年轻人他就在一个话剧里面，他就模仿那间教会的牧师讲话，他的语气，然后哇，大家觉得很好玩，那个年轻人也觉得很好玩。然后后来呢，过了不久，上帝呼召这个年轻人做牧师，就是今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怕，无论你在传福音，上帝会，你被骂的时候，上帝会处理那些人的。如果你骂牧师，迟早上帝也会处理你的，你不用怕。All right?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要奉主的名来劝你们。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这样说，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什么受苦。这是上帝的话语，你们要准备受苦的。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准备，你以为随时哦信耶稣什么都一帆风顺，有一天你不用受苦，马上到天上去，弟兄姐妹，你们会很容易跌倒，就好像李建发牧师刚才的提醒。所以我们预备心，我们再次的问自己，我们是否肯为传福音的缘故而受苦。然后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没有传福音，有些人不传福音因为你怕受苦，那有些人没有受过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传福音。你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吗？为什么你做基督徒没有受过苦呢？因为你可能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我们这时候预备心，我们的来领受圣餐。好，我已经带领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感谢主透过你的仆人，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再次的回想我们这一生信耶稣到今天，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主，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惧怕，我们甚至也不传福音，我们也怕人家的责骂。但愿主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苏醒我们，你 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会保守我们。我们恳求主，你这时候你宝血洗净我们众人，主要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那我们所有信徒受礼归入教会的，受洗归入教会的，主啊，你就洁净，你也保守，你看顾，你让我们领受这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在想到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愿主你安慰，愿主你苏醒众人的灵。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